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周四表示，总有一日每个人可能需要注射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福西在 CBS 的 This Morning 节目中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疫苗的有效性有所下降的迹象，但是短期内不太可能对人们进行广泛的加强注射。福西说，当务之急是为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提供加强注射，包括患有癌症和移植器官的人。在福西发表评论的同一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预计将授权为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注射第三剂冠状病毒疫苗，以保护这些最脆弱的美国人免受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影响。根据疾控中心 CDC 最近的数据，免疫系统薄弱的人群占据美国成年人口的 2.7% 左右，但是在接种疫苗后的感染病例中，这部分人占了住院患者的 44% 左右。美国卫生部周四宣布，要求该机构的25,000多名员工强制接种冠状病毒疫苗。这项命令适用于卫生部监管的三个机构，包括印第安人卫生服务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委员会，以及在联邦医疗或临床研究机构与患者打交道的员工。卫生部长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美国公众，包括我们的联邦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而疫苗是我们保护人们免受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和挽救生命的最佳工具。它是继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防部之后，由一个宣布要求员工强制接种疫苗的联邦机构。卫生部的这项命令遵循现有的规则，允许以医疗和宗教理由进行豁免。直至周四，北加州的迪克西野火已经燃烧了超过51万英亩，相当于797平方英里的土地，超过1100座建筑物已被烧毁。目前只有30%的火场得到控制。迪克西野火在7月13号爆发，已经蔓延到北加州的4个县，包括普鲁马斯县、比丘特县、拉森县和哈特马县。迪克西野火目前是全美最大的一场野火，威胁着内华达山脉北部的10多个社区。为了扑灭这场野火，加州消防部门已经投入了超过6000名消防员。周四在拉森山火国家公园的野火区面临雷暴的威胁。加州消防局表示，该地区将持续刮风，周四将形成高压，可能会有雷暴穿过该地区。工作人员计划加强火势控制线，并积极清理热点，同时在火灾周边提供结构保护。纽约州新继任的州长 Kathy Hochul 周四表示，他计划在原州长库莫的剩余任期结束后，参加纽约州2022年的州长竞选。周二，纽约州原州长库莫表示，由于受到性骚扰丑闻的影响，他将在两周内辞职。副州长 Kathy Hochul 将接替他，成为纽约州第一位女州长。一周前，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一份报告，发现库莫对现任和前任女性工作人员进行性骚扰。周一，纽约州议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宣布启动对州长库莫的弹劾案。与此同时，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周一任命2名独立律师，负责调查对库莫性骚扰的指控。尽管库莫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卸任，但是如果他没有被州议会弹劾和定罪，他仍然可以再次竞选州长。美国国务院周四向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敦促他们立即离开阿富汗，原因是塔利班迅速向首都喀布尔推进，阿富汗的安全状况恶化。塔利班周四占领了战略城市加兹利，将前线推进到距离首都喀布尔95英里的范围内。塔利班武装分子还声称占领了靠近伊朗西北部的阿富汗第三大城市克拉特。据报道，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自从拜登总统4月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塔利班在战场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现在在阿富汗近2/3的地区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周三表示，塔利班武装分子可能会在30日内包围首都喀布尔，并有可能在90日内接管喀布尔。 迪士尼在周四收盘后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迪士尼每股收益85美分，超出预期的55美分，收入 170.2 亿美元，超出预期的 167.6 亿美元。迪士尼的流媒体部门 Disney Plus 的订户达到 1.16 亿人，超过预期的 1.145 亿人。迪士尼表示，直至第三季度末，该公司在 Disney Plus、ESPN Plus 和 Hulu 的订阅量接近 1.74 亿人，其直接面向消费者部门的收入增长了 57%， 达到43亿美元。自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迪士尼的主题公园部门首次恢复盈利。第三季度，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部门的收入增长 307.6% 至43亿美元，因为在第三财季所有乐园重新开放，游客人数和消费者支出出现增长。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周四表示，若果国会通过一项为清洁能源技术提供资金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他的气候投资基金将承诺提供15亿美元用于与联邦政府的联合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参议院本周通过的 1.2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为能源部提供了25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技术项目。这笔钱是该法案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计划进行更广泛投资的一部分。但是这项法案还未有获得众议院的通过。盖茨的基金由他的公司 Breakthrough Energy 运营，在三年内将资金用于降低碳排放的举措。这些项目将专注于零排放飞机燃料、长期储能和绿色氢能源。盖茨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基础设施法案没有通过，该基金可能会将大型项目的资金转移到欧洲和亚洲。随着塔利班武装分子迅速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推进，美国周四宣布正在向阿富汗部署3000名士兵，以保护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外交活动的安全。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周四说，这支部队将由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三个步兵营组成，将在24至48小时内部署到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当被问及驻喀布尔部队是否有作战任务时，柯比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自卫权，但任务是暂时的，重点是保护文职人员的行动。塔利班周四占领了战略城市加兹利，将前线推进到距离喀布尔95英里的范围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四表示，鉴于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我们预计将缩编在阿富汗的核心外交活动。以色列企业开发的间谍软件 Pegasus 今年7月传出重大丑闻后，联合国专家周四签署一项声明，呼吁在相关监管规定付诸实行前，全球应该暂停销售监测科技产品，以保护人权。签署声明者包括3名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以及针对人权、跨国企业和其他商业活动相关议题的一个工作小组。此前，一项跨国媒体调查行动7月份通报，有若干国家的政府利用以色列 NSO 集团开发的 Pegasus 间谍软件来监视活动人士、记者和政治人物。 Pegasus 软件能自动开启手机的相机和麦克风，并收集手机内的资料。以色列防卫机构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 NSO 集团的相关业务，包括出口许可证核发程序等。 NSO 集团坚称 Pegasus 软件的设计目的只是用来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 NSO 并透露，这套软件已出口到45个国家。一架载有16人的直升机周四在俄罗斯远东坎察加半岛坠湖，机上大多是观光者，目前已有8人获救，仍有8人生死未卜。根据路透社报道，一处自然保护区的员工描述说，在直升机坠毁后几分钟，两艘快艇抵达现场，并发现8名从湖面下约8至9公尺的水内游出来的生还者，其中2人伤势严重。虽然湖水温度仅有摄氏5到6度，这8人如果没有及时获救，生还机率恐怕不大。当地的区域首长在国家电视台中表示，乘客当时通过机身后部被打开的行李门逃离正在下沉的直升机。8名生死未卜的人员包含机上唯一的小孩和机组指挥官。
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瓦伦斯基在周四的简报会上跟记者说，现在美国超过 90% 的县正在经历 Delta 变种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到目前为止，那些风险最高的人群仍然是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瓦伦斯基说，我们继续看到全国各地的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增加。瓦伦斯基说，CDC 周三记录了132,384例新病例，每日确诊人数7日平均值达到了113,000例，比前一周增加了近 24%， 住院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约 31%， 每日住院人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了约9,700人。瓦伦斯基呼吁美国人，无论是接种疫苗，即或是未接种疫苗，在室内的公共环境都要戴上口罩。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几家大型机构以强制要求接种疫苗或要求每周进行病毒测试，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一位白宫官员周四表示，美国政府将在周四向伊拉克运送超过50万剂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这些疫苗将在周六抵达伊拉克。美国将根据全球 COVAX 疫苗共享组织向伊拉克提供这些疫苗。拜登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与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的会晤入面首次披露了这项疫苗捐赠计划。两位领导人同意美国将在2021年年底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上周美国已有超过 1.1 亿剂疫苗捐赠并运往世界各地。除了向 COVAX 组织捐赠的20亿美元之外，美国政府还表示将购买5亿支辉瑞疫苗分发给非洲联盟和92个中低收入国家。英国可能要求 Facebook 出售 GIF 网站的 Giphy。 此前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周四表示，其调查发现 Facebook 和 Giphy 两家公司之间的交易将损害动画展示广告市场。去年五月，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 Facebook 收购了 Giphy 公司。 Giphy 是一个制作和分享动画图像或 GIF 的网站。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在今年一月开始对这项交易进行调查。 CMA 独立调查主席 Gerald Merchantos 说，对 Giphy 的收购可能会导致 Facebook 从竞争平台撤回 GIF，或者需要更多用户数据才可以访问它，这样就消除了 Facebook 潜在的挑战者。 CMA 发现，在与 Facebook 交易之前， Giphy 正在考虑将其在美国提供的付费广告服务扩展到其他国家，包括英国。然而 Facebook 在交易完成后终止了 Giphy 的这些广告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能源署周四表示，市场对石油需求的上升趋势在7月份发生逆转，原因是几个主要石油消费国，尤其是亚洲的石油进口国，针对冠状病毒疫情实施了新的经济限制措施，这样似乎就减少了流动性和石油的使用。国际能源署将上个月的石油需求下降定为每日12万桶，预计下半年的日需求量增长将比7月份的预期减少50万桶。国际能源署补充说，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其他组织组成的欧佩克加联盟上个月达成的产量协议将在短期内恢复市场平衡。美国周三呼吁欧佩克加提高石油产量，以应对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并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欧佩克加计划在9月1日举行会议，以审查石油市场的情况。